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东的这个最新局势的变化啊。丁月呢依然在每周二都会连线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哈，跟方伟一起进入比较深入的一些探讨和分析。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方伟，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东的战况哈。那今天我看有好几家媒体，包括这个Axios 啊，他是最先报道的，说这个川普总统在白宫战情室和国家安全团队见面了啊，要做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美国要不要参战啊。那你怎么看？你觉得川普总统会要介入这一次的中东战争吗？
对，本来应该说今天晚上就应该出结果了哈，但是呢，川普后来就发表说，就是白宫啊，就是说今天不做什么发布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叫做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确实这个川普专门把这个G7峰会中间中断了，跑回到白宫来，然后呢，今天下午开了两个小时会，开到3:46结束。那显然就是要协调各方面的，就形成共识，那么这个叫做协调各方面的动作，以及说做出一个决定。因为整个的这个开会的目的呢，我认为哈，就是因为随着以色列这个军事打击的进展，他把局势本身给打变了。
哦，怎么变的？
对，当然原来这个内塔尼亚胡或者说以色列就是两个目的嘛，第一阻止伊朗的这个叫做什么核弹的这个生产，核弹的这个出台，第二呢就是打掉伊朗的就叫弹道导弹库，这都是对以色列进攻性的这个武器。但是没想到呢，这个成果哈，它的战果比预计的要好很多，等于是把伊朗的军事首脑这一层给斩首掉了。所以呢，把伊朗地面的防空力量全部打掉，所以现在以色列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就是说，所以我把它叫做上帝之眼哈。这以色列的飞行员从上面往下看，想砸哪栋楼就砸哪栋楼，所以就变成说一个绝对的优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内塔尼亚胡就说，希望能有这叫做政权变动，就是让现在的这个叫做伊朗的这个叫做神权政权哈，让它能够解体。那当然了，现在还剩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德黑兰南部哈，大概100多这个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一个山，这个山里头有一个，就叫这个山有个叫做核，就是核怎么说，提炼核的这么一个设施哈，在山里头，就叫福尔多。这福尔多呢，它在山体里头哈，大概有这个半个公里深，在里头呢，就是一般的炸弹是炸不着的。所以呢，在里头呢，据说是有两个大厅，里头总共有5000个离心机啊，离心机就是分离那个油啊，
就
金字旁一个油，你把油分离到一定时候就可以形成原子弹，所以呢，这个东西在里头现在是谁也打不了它，因为它太厚了，而美国是有办法制它的，美国就是用那种叫做6米长，大概14吨重的这种叫做酸地炸弹，那么。如用那种 B52 或者 B2 这种大型的轰炸机从高空丢下来，它可以这个叫做穿透60米厚的混凝土或者200米厚的这个土地啊，是就山体，所以呢可以把这个东西砸掉，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川普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要不要美国出手把这个砸掉？砸掉的话呢，那基本上。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就此就到底了，就消失了，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嘛，既然以色列已经说在德黑兰完全取得制空权，他现在是决心把德黑兰的第三区哈，德黑兰大概有20多个区行政区啊，在那个正北方面哈，偏东一点点这个地方，这个区叫第三区，这就是这个伊朗政府的以及说军队的办公所在地啊，所以呢，现在伊朗是不像以色列是有能力把这个区全部给夷平的。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攻击这个伊朗的电视台啊，他的国家银行啊，还有包括监狱啊，都有打到哈，所以呢，真的把伊朗的叫做政府的存在啊，或者这些楼房的存在，这些机构全部炸平的话，那伊朗就很显然就是没有办法再这你看他再怎么统治下去嘛，所以呢，川普今天另外还说，就是这个哈梅内伊啊，那我们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我现在不会杀你，但是我们的信心也在，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耐心在减弱。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局势变化就是说，从开始只是以色列是拔掉对方的牙齿，不要对方咬自己，到了现在呢，发现对方已极其虚弱，到现在到了一推一打就垮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美军再进来的话呢，它的风险就很低了，因为等于是已经打到已经垮掉了，美军上来就是结束最后的把最后的气断掉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川普要考虑的事情。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叫做 regime change 哈，就是如果现政权垮掉的话，那就会出现权力真空，对不对？那个订阅。
对呀、啊，就是说很多人我看也在担心，那上来的人未必就是一个善类啊，会真的改变现在的这个对各国威胁的局面吗？
对，所以这就是我相信，就是国家安全会议今天赶紧开的缘故，因为所有这一切在四天以前都是不知道的，四天以后就出现了。所以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时候还在积极开始不痛不痒的什么关税会议啊，这边真的这个政权垮掉之后，美国跟不上，那就会出现问题哈。所以呢，这些都在考虑之中。当然了，这个美国想考虑的选项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知道，不得而知。
所以听方伟刚才的这分析啊，就是说川普一开始你看他是让伊朗来谈判嘛，但最后发现好像似乎不用谈了，这个事儿可以彻底从根除上解决了。可是现在关键就是美国要不要出兵哈，或者说出那个武器，那个钻地导弹来帮助这些事情一切就解决了。那我在想，就是方伟你怎么看，就是说川普总统会他现在犹豫或者思考考量的一些因素是什么呢？比如说美国参战了会怎么样，美国不参战又会怎么样，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说伊斯兰的这伊朗的政权已经削弱到已经很难站住脚了啊，是在这个情况。所以川普本来说你要跟他谈判，对不对？川普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啊，川普不喜欢打仗，他展现武力或者他放这个以色列去放手攻击的目的就是要让伊朗来接受谈判，来这个签协议哈，停战，然后把核武器全部消灭，这个全部都消掉。结果现在打到现在，伊朗自己会打没了，他这个时候用不着干这个事儿，你知道。所以他才在今天下午写了个推，他就说叫无条件投降，你们就别折腾了，你们什么都不剩了，你还跟我谈判什么？
他没有谈判的筹码了，
对，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他已经不站不住脚了。就像那个二战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个片子嘛，讲的是就是那个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嘛。他还想跟这个盟军谈判的话，或者跟苏军谈判，苏军打到门口了，你还谈什么谈？你出来之后见了面就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因为你没手里完全没牌。这就是目前这个基本上哈，伊朗就处于这个状态。所以美军要参战的有什么顾忌呢？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顾忌，但是呢毕竟他还得做这个决定，因为本来是以色列在打嘛。对，而且如果说把这个福尔多的核设施炸掉的话是一个安全的做法。因为之后哈，你不管是谁上来，咱们就是最糟情形哈，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组织上来取得伊朗政权。那他手里没有这些东西呢，他也形不成威胁，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哈，这个川普是倾向于把这个福尔多的核设施打掉的。
而且这个还非得美国不可，对吧？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个能力，以色列自己不能解决，是吧？
对，是这样的。
OK， 所以关键就在这儿了哈。那如果美国打的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国内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 Tucker Carlson，他就好像很反对这件事情啊。那这个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没怎么办呢，有些人他就是有那种叫做什么来着，你把它叫做宗教信仰也好哈，就是像信仰一样的，就是坚决认为啊，美国就是不可以介入国外战争。我觉得这就是个书生气啊。川普虽然不喜欢打仗，可是呢，他为了假如为了和平而打仗，他会打的，只要不是长期的战争，对不对？他当初第一任他也说，我从来没有这个引发任何战争啊，对不对？但是当初你记得啊，他在叙利亚是把这个500多这个俄罗斯的雇佣兵消灭掉的。然后他在伊拉克把那个叫做伊朗的革命卫队那个将领把他炸死的，对不对？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是打仗，这都是维持和平，为了维持和平所出的手。所以这次呢跟伊朗也是一样的，在川普看来哈，在他看来不是战争，我本来就是用这个叫做用实力求和平，结果只是不小心对方太弱了，一不小心把对方打死了，就这么个情况。
那有些人就担心说会把美国拖入战争啊，因为之前像是这个海湾战争啊，什么伊拉克呀、什么的，就觉得这毕竟参战好像是大家觉得是，对美国可能是一件拖累。那你觉得这一次会是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这个因素哈。所谓的这个拖累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白一点就叫做 boot on the ground，
哼，
就是美国的军队要进去要建设国家，建设国家的时候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人家跟你就不服你哈，人家不接受你，然后就跟你打游击战，那走也不是退也不是，对不对？就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叫做被拖住。现在美国即使是参战的话，只是出动空军去做一个轰炸的动作。川普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川普有任何想法说会派美国军队进去重建这个国家，他认为那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去选择好了，所以谈不上，就是说炸完之后就下面就没别的事儿了。我认为川普是很希望中东啊赶快把这伊朗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他好把他的精力抽回到这个亚太过来，来针对中共。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想到就是中共啊，我一直跟这个伊朗的关系都是叫做什么暗通款曲啊，包括这个在美国有这个制裁之后，他还从第三方去偷偷跟伊朗买石油，双方这个各种合作啊非常的紧密。那如果美国打伊朗的话，中共会不会有什么动作呢？
嗯，他当然很想动了，但是他动不了，因为首先呢，以色列这个攻势太凌厉，基本上五天之内就把伊朗打没了。这个伊朗背后是中共哈，中共是伊朗非常重要的后盾。你只要问我的话，我认为他的核武器啊，他的这个浓缩铀什么东西啊，包括他的导弹，包括他的无人机，全部都是中共来的。我认为背后就是，而且中共每天呢，原来是每天买他100万桶的这个原油哈，现在增加到140万桶原油，因为伊朗那个原油是被美国国际禁运的，你知道。所以它是别的国家是不能买的，买了之后会被美国制裁。那伊朗就搞这些破船的，那些叫做影子船哈，就是平时就无线电静默，你问他他也不回答，就硬往外开。这种油啊，就伊朗那种劣质油啊，都是开到中国的山东，你知道，山东的那种小炼油厂在那个地方炼油。所以伊朗是中共的重要的原油的一个出产国啊，就等于是其实说白了是走私原油了。对，所以双方之间是利益捆绑非常紧，就不是简单的关系。所以这次把伊朗打成这个样子，这个我最伤心的应该是有中共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哎，我刚看到这个消息啊，说这个伊朗的这个领袖又说他们不会留情啊，说我们不会手软，战争已经开打了，我们不会手下留情啊。我看他这个话态度好像也很强硬哈、啊。你觉得他手下还有情面可以留吗？
对他，我想他没有什么了。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因为每过几个小时，伊朗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叫做一个 salvo 哈，就一轮这个弹道导弹的攻击。那么最近的几个小时呢，就明显他每次打的他导弹越打越少，慢慢就打光了，就什么都没了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伊朗他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当然刚黄昏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威胁哈，他说今天晚上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会让这个人类记住几个世纪。那的意思就是我要打原子弹了，对不对？
是，
那么就看吧。我觉得大概率他是瞎咋呼哈。
如果他真这么做，也就证明可能之前打的没错，是吧？去攻击他，铲除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核威胁哈，可能还真的就是证实他真的有这个东西。那接下来方伟，你觉得我们的关注点在哪儿？
啊，那就看这个就基本上就收尾了。就打扫战场，
就收尾。
收尾是一个对的，怎么个就几天收尾？那是我觉得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哈。第二关键就是对之后，关键是下一步，伊朗的这个政权谁来接手？
OK， 好，那这是我们关于啊中东局势，请方伟做的一个最新的分析哈，还有动态的更新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关于这个中东战争啊，美国是否参战，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建议意见呢哈？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G7 峰会啊，川普总统因为中东的这个事情呢，昨天是匆匆离场哈、啊。但是其实之前外界一直都期待这个七国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呢，是不是能有一个磋商和进展哈、啊？哎，方伟，我看到这个英国的这个贸易协议是定下来了哈、啊，那其他国家的表态呢？
对，现在没有。说实话，这个G7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开会嘛。这个东道主呢就是卡尼总理哈，加拿大的总理， 所以因为在上个星期四之前呢，这个他们认为天下最大的食物过于就是美国的万国关税嘛。所以呢，因为在如果在这个阿尔伯塔呢可以跟川普见面呢，这个三天的时间呢啊，谈谈这些事儿呢，就是会舒服很多。因为否则你到白宫去谈的话呢，太危险了。川普把这个莱克领到这个椭圆办公室的媒体面前，简直太吓人了。
全球直播是吧？
是啊，搞不好就搞出一个事故来，甚至搞出一场危机哈。所以本来想的很好，你知道卡尼他不仅是 G7 对不对，七个叫做国家的首脑，他还把什么韩国呀，什么这个澳大利亚呀，什么印度好像也有印度啊等等之类的，他还请了五个国家的元首跑来，所以就整个就是一个西方成了一个西方工业国家的一个峰会。本来开三天啊，结果开了第一天川普就跑掉了。那跑掉，但是跑掉的同时呢，好多事儿还是办了，所以确实很有效率。一个是美国跟英国正式的这个签订，这个叫做贸易协定，那他这个条件就以前谈好了哈，英国也挺好，也没后悔哈，没反悔，所以签了一个明显对美国有利的一个合约，另外呢也签了叫做大家一起哈，针对俄乌战争也好啊，针对这个伊朗以色列也好的，都是一些联合声明。啊，总而言之吧，虽然川普待的不够啊，一些重要的事也做了，但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跟各个国家的关税都没谈成，这次跟日本首相也有谈，没谈成，然后川普也抱怨说这个欧盟没啥进展，但是呢，冯德莱恩这次跑去，这冯德莱恩这次跑去很有意思啊，他当面跟川普说，他说 Donald is right about China，
哦，
就是关于中国的事情或者关于中共的事情，就是川普你是对的，什么意思呢？他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知道在万国关税情况下呢，就中共总是要说，一个是中共担任抵抗运动领袖嘛，原来的下面跟班的一个都没有啊，他最后终于好像是顶住了，他就想去拉欧盟，就联欧制美嘛，那欧盟也会想说，那是不是美国对我们逼这么狠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联中制美啊，双方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点在，结果出现什么样的笑话事呢？因为这个中国对欧洲的这个出口啊，就是欧中贸易是贸易逆差，在去年这个逆差到多少呢？逆差到3300亿啊！3300亿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够吓人了，川普非常非常不爽，对不对？
嗯哼。
去年也就2950亿，也就是说，欧中贸易逆差比美中还要大，是天字第一号。所以什么意思啊？就是欧洲跟中国做生意啊，美金都在流血。
是。
对，
就相当于比美国的状况还糟糕，
对
吧？对
呀、啊，所以呢，你说你要这欧洲，你要联中制美，你是不是先跟中共先干一仗？他确实就干了哈，他不是那个中共的电车要销到这个欧洲去吗？你知道他在欧洲，他是欧洲相等汽车的价钱的二分之一啊，甚至三分之一，像比亚迪这种车子哈，结果呢就对这个中国的电车激起高关税。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别的东西哈，什么医疗仪器之类的激起关税，那中共就毫不客气啊，反手打回来。那么开始是说呢，就对白兰地啊什么之类一些农业产品，后来呢中共因为制裁欧洲的东西不够多嘛，他最后就来个什么呢，他就又拿那个稀土啊去控制稀土出口到欧洲啊，这个呢就有点像就是打架掐脖子啊，因为你稀土控制的话，人家这些工厂高科技工厂要关门的，要停工。所以就是跟美国一样，就是真的等于是两家还要商量好怎么去对付美国，那两个自己都打得头破血流。对，结果下个月呢，这个是欧中建交50周年，两边呢要在北京开个峰会，结果呢在开峰会之前呢，先要开一个叫做高级叫什么来着，高级经济合作会议，要把一些这个贸易上的东西啊，关税的东西啊，对美的对策谈出来。结果今天早上欧洲就取消了这个，欧盟就取消了这个会议，说什么都谈不拢。
哇哦，这么僵啊！
对，不谈了。对，
嗯哼。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欧中现在就基本上几乎就是崩掉了哈。因为双方本身利益冲突就那么大，再加上美国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冯德莱恩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川普虽然让他们很生气，但是他不会真的要伤到他们，把他们伤到。他只是一个贸易，让你占便宜，不让你占太多而已，不会让你伤到你。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关系吧。我觉得虽然川普去了一天，你是可以看这个样，就是两天之内的时间哈，欧盟离中共飘得远了好多。
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共现在又回到那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了，那对美国来谈成比较有利的一个贸易协议，会是一个帮助吗？
反正你也看到吧，现在问题就在于说中共用那个稀土哈去掐美国的脖子，所以这次啊，这次 G7 又通过了一个共同就解决就是叫做稀有矿产的一个协议，但这都是个意向性的协议，就等于说我们要同期连枝哈，来把这个叫做供应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把它解决，但是现在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能够速战速决的事情，要搞上几年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你就看到欧洲跟美国现在是 line up 啊，就是起码是又站回到一起去了。那至于说就因为这个缘故，美国对中共的谈判会怎么样变化，也不会太谈判，也不会太大变化，因为川普他其实他不是那么坚定要跟他，肯定是不想跟中共脱钩的，你知道。所以他觉得要是不太好的话他还是会往退的，他是一个当一个生意来看这个事。
所以叫人家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没有这个决心的话，那中共他就是有这个怎么说，就是有钳制你的一个筹码哈。OK， 那接下来的话，那其他国家呢？你看欧盟现在站过来了，起码跟欧盟有的谈了，是吧？
对，其实我跟你讲，虽然川普不高兴啊，冯德莱恩可说30天之内我们就能谈出结果来。欧盟的挺主动，你知道。
那就让我们期待吧，30天之后哈，会不会有什么一个重大的进展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短信平台啊。尾号3298的朋友刚才留言说，西方大国可能会推出过去流亡海外的伊朗前国王巴勒维家族的后代回国统治啊，这是对于刚才我们这个跟各位来更新中东战争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哈。那还有5959的朋友留言说，丁月和方伟，伊朗如果真的被逼到了墙角的话，如果真的释放核武器，我们老百姓该怎么躲呢？这是个好问题。
首先第一，他有没有核武器哈？你刚刚你在说话的时候，刚刚伊朗电视台就播放了一个军人拿着核武器模型的一个画面。
哇哦
！OK， 但是很可能他就只有那个模型。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虚张声势是吧？
对，他没真的，他就是一个这个模型哈。第二个，你说他真的有的话，假如真的有，你说老百姓该怎么办？怎么说？
就是他敢不敢打我们呢？
他敢了，他当然敢了，
他就狗急跳墙的话，
对，他都要死了，他怎么会不敢？关键是能不能打得着，因为核武器不是一个手榴弹啊，对吧？就是拿出去扔啊，那扔不扔到自己国家里啊？他把这个核武器啊扔到这个叫做以色列头上的话呢，他还得有东西有载体，对吧？要么一个飞机飞过去可以丢下来，要么就是一个导弹可以穿透这个叫做铁穹防护网可以砸进去，这两个全都是不靠谱的事儿。你觉得即使是有的话，他也不一定能够送得到啊。因为铁穹现在呢，它的防护率是92%的样子，就是也就它只有8%的可能性能够生存。
哦，
你说它不得有10几颗导弹才有一颗可能那个啊，可能叫做有几率打到地面。所以这件事情都很难说的。
是，所以我想这个是不是就是川普总统现在要讨论或者他要下决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排除这种对美国也好，或者是对其他这个世界上其他平民百姓的这种核武威胁的情况下，是要先发制人还是怎么样？当然我觉得每个人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对吧？大家的愿望都是世界和平，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方伟说的，有些时候你打仗是为了和平啊，是为了不要再有更大的伤亡哈。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啊，为各位关注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哈。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刚才关于这个方伟所跟我们更新的哈，这个欧盟最新的变化呀，关税方面这方面的进展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也欢迎您加入讨论。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正在连线方伟哈，刚才就这个中东局势的变化，美国是否会参战啊，以及 G7 峰会之后啊，各国包括这个欧盟哈，尤其是欧盟对于美国态度的一个对于中共态度的一个转变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吧。哎呀，都是这个打来打去的哈，无论是打这个真枪实弹还是关税战哈。我们看一下川普那个金卡，他前两天推出个金手机，这个不知道方伟有没有看到哈，说是美国制造，499 啊，月费47.45块，就代表川普是47届总统哈。嗯，这个是这是一方面。然后他这个金卡呢，我看商务部长啊有更新说，金卡这个推出来之后，就是500万换美国身份的这个啊，已经有7万个人有意向了，预约了。哇，7万个！你觉得这个这是美国像川普说的，用这个通过卖金卡的方式平国债的这个窟窿，是不是指日可待呢？
比我预计的要好一些哈。
哦，真的吗？
对，因为他是卖掉20万张的话，就是1 trillion。
嗯，
我认为呢，如果做到能卖掉20万张1 trillion 的话，我认为这个金卡计划就是满分了。我认为啊，
哦、
我认为、
嗯，
那如果能超过的话，那就是 A plus 哈。
嗯，
所以因为确实啊，因为一张500万呢，啊，现在就7万人，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注册，
嗯，
那7万乘上500万是多少钱呢？就是3000多个亿呀、啊。
对呀、
啊，对不对？
嗯，
所以呢，你这是啥也不做，你就建个网站，3000多亿进来了，这叫不叫什么空手套白狼啊？这是把美国大家都意识不到的美国最珍，就是非常有价值、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就是美国的身份，
嗯哼，
把它卖出一个满价来。所以呢，这个3000多亿，那真金白银3000多亿，你知道马斯克辛辛苦苦砍了半天才砍1800亿啊？
是，
他搞个网站弄个3000多亿，
嗯哼，
而且一个星期。
这个当然，这个3000多亿还没完全进来哈，但是起码说这个钱变成说美国想要随时能拿这种感觉、嗯、是吧？那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7万多的意向哈、啊，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是不是就到顶了，还是未来还有可能更多成为真的一个叫做什么可盈利项目呢？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我的研究了，我研究好像就只有大概6到7万人、
嗯、真的、
对，这当时我的研究，那我的研究怎么来的，我也是通过这个叫做 AI 来搜的哈、
嗯、
因为你看我的研究是无非我讲的就是说家产你有超过5000万美元你才可能做这个事情嘛，不可能你家产是500万，你把500万全去换一张美国的身份，然后自己不过生活了吗？不办企业了吗？对不对？所以一般是你拿出1/10，这么算下来大概就是6-7，就是5000万身家的人。但是这今天我看到那个卢坦尼克说了一些例子啊，让我觉得很开眼。你的关键就是谁到底谁买这个东西？
谁呢？到底是谁？
他讲到说一个就跨国公司啊，他说这个东西，他说他会给他下面100个人办。我当时想100个人啥意思啊，那就是5亿美元对不对、
oh.
对没错，5亿美元。他拿5亿美元把他公司全球的叫做精华精锐哈都能办到美国来。他值不值干这个事情？因为对很多公司来说人才就是无价之宝。
嗯、
哎，特别是这种跨国公司哈，他真的要需要办这样的人才的话，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最后变成一个商业用途最多的，你知道。就
可是现在就有这种企业高管签证啊。
是啊，没签证它是一把就变成这个美国人呐、啊。你企业高管、
哦、
对你说几个移民方法，一个叫杰出移民，对不对？
嗯、
一个叫什么 L1 哈，叫做高管到美国工作这个东西，
啊、
它有很多的限制、
嗯，
而且它里头又涉及叫做多少年的这个时间，
嗯、
要办好几年才能办出来，所以没那么干脆，这个上来之后2到6个月就拿到啊。
嗯，哇哦。
对，所以他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能够比如说跟他的高管哈，跟他的这些个很有才华的这些人呢、啊。
嗯，
那时候第一我就给你一张也不叫绿卡，美国金卡，
嗯，
然后呢你再给我服务10年20年什么之类的，
哦，
就是他的一个对他留人才吸引人才的一个东西啊，
就相当于这个现在发股票大礼包什么之类的，是吧？
就像一个很巨大的一个 stock option 一样的。
哦 ，interesting 啊，这就变成另外一个 bonus 了，是吧？啊，吸引人才的一个方式，确实那些企业高管年薪很多都超过500万美金的，对不对？
是。
对，所以这个500万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可能也就是非常非常之可负担哈，或者说可有可见回报的一种投资，是吧？
嗯，对。
嗯 okay、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超出我的研究了，对不对？因为我研究是你这个家产有这么多你才能办，现在不是这样的，人家商业需求有这么多他就给他办。
嗯哼，
这就会突破，这就会有别开生面的一个结局。但不管怎么说，这首先他得走起来看，这第一点哈。
嗯哼，
第二点，像卢坦尼克，他就是一个超级销售员，他肯定满世界到处去跑啊，说服这些大公司，他也会感觉这个客户从哪里来嘛。如果真的是这个跨国公司，那他肯定就以后集中精力去找跨国公司的老板，
嗯，
然后如何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再去发展出新的 service 啊，你知道。
嗯，
就新的这个吸引富人呐、啊，或者吸引跨国大公司的这个叫做好东西，比如说税这个东西很大的东西哈。
嗯，
你有美国身份的，你在全世界在哪赚钱都要交税， 可是你做外国人的话，很多地方你不用交税。
哦，
这个事情都是要川普都要去琢磨这个事儿的。
嗯哼，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也说，就是因为也有很多人，或者说那些来路不明的钱财啊，什么什么大毒枭什么的，对吧？或者说那些中共的什么那些高官的地下小金库，他们会不会招惹来这些人，然后把他们的钱变成美国的一张通行证呢？
对啊，这个首先呢，最想要这张金卡的肯定就是这帮人。
嗯，
他的钱又不能见天日，然后呢，他又没身份，他拿一张美国公民多好啊。那这是咱们只能这个看卢坦尼克怎么处理了。他就在拍胸脯嘛，他说我们一定会 vet them well 哈，我们一定会识别出来他们是好人才行。
哦，所以这个背景调查很重要，是吧？
对对对，这美国都是有办法的。
是，好，那个尾号3298的朋友刚才留言哈，就说据说川普建议 G7 得融入俄罗斯和中国成为 G9。九国峰会来规范他们遵守世界秩序，重新改造世界和平及繁荣。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川普的意思呢，就是说把他扯进来个说话呗。因为我觉得川普他是有很强的一个自信的哈。
嗯，
他觉得他可以通过谈判呐、啊，通过诱之以利啊，能够让这些国家改弦归正，或者最起码做公平的贸易。
嗯，
我觉得川普太天真，这点我是一点都不同意的。
嗯，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邪恶国家你是改不了，他的关注根本就不是什么跟你做正常生意，他的关注是自己如何能够在国内能够继续统治下去。
嗯，千秋万代呢，在国内。
对，他要的东西跟你这关注的根本是两回事儿。
嗯，
所以川普对这种邪恶政权呢、啊、就是像北韩呐、啊、就中共这种，他其实没有什么认知，你知道。
嗯，
所以这方面包括他对俄罗斯吧，他把俄罗斯想拉到怀里，到目前为止他是拉不进来的。不是因为他本来的算错了，因为俄罗斯背后跟中共一旦贴上，中共就能说服他们不被这个川普拉过来。
是，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足够多的认知，你知道。
嗯，所以怎么办，方伟？怎么能让川普能听到你的声音呢？你能不能想办法加入他的这个智囊？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哈，这个大家如果能支持和认同我的话呢，就是。成为我的订户哈，成为我的这个订户，然后看我的节目，我们把这个方位把我的这个叫做粉丝圈拉大到一定时候哈，你知道美国政治人物会来找你的，会来找我们的，
嗯，是，
对，你去求他呀，这个求他人多了，所以我反而觉得美国华人嘛，其实我觉得是有实力，有相当的力量。我刚刚推出了一个叫做12封信计划哈，12封信、
哦，这是什么计划？
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呢，每个华人呢，每个美国人都有叫做市议员、市长，这个县议员、县长、州议员、州长、联邦议员，还有这个总统、副总统嘛，这都是我们选出来的，是总共12个人。我们涉及到，我觉得现在美国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哈？看我有没有时间说这话，很快说一下啊。一个伊朗，一个南加州的一个伊朗的医生，这个叫做纳扎医生哈，他呢就是给就是公开发言，他就说首先谢谢这个川普总统哈，支持以色列去打伊朗。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说伊朗的神权政权只认实力，啊，根本就不会谈判的。他们认为谈判是一个叫做一个示弱的方式，再一个呢，他说他们根本就不会认人权，也不珍惜生命，他们珍惜的就是烈士，珍惜的就是牺牲，珍惜的就是死亡。所以跟你美国想的完全两回事。他就你看他是什么？他第一呢，他是谢谢川普哈，第二呢，他向他教美国人来美国政府来理解伊朗是怎么回事儿。
嗯，
这就是他做的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华人应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我说这12封信就是给我们各层的民选官员写信啊，就各种重大的事件向他们表达说，第一，我们谢谢美国政府哈，那么就抵抗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第二呢，你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呢，我给你指出来。
嗯，
啊，第三呢，跟他讲清楚，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的间谍不等于这个中国人。因为现在密西根大学、密西安大学的三个这个叫做中国学生学者吧，就等于是他就给美国人造成个印象，中国人都是有可疑的。
是，
所以很多中国人呢，就是像我们这很多听众都是很好的人，对不对？遵纪守法、热爱美国的人，我们都不讲话。为什么不讲话呢？因为不知道怎么讲话，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呢，这十二封信就是你只要给我们一个地址，你的家庭住址啊，当然再给一个费啊，那就交一个费45块钱，我们就把12封电子信跟12封这个叫做实体信写好寄到你的府上。你打开之后只要签字，然后寄出去就好了，邮票都给你贴好。
嗯，
这样的话大家不用去想具体写什么，我帮你写，但是确实得是你真实的地址和你的国会议员，这个我们把它找出来，而且让你的亲笔签字，你再自己寄出去。这个方法如果大家持续去做的话呢，长久就会有作用，他就会感受到美国华人原来是什么态度。
了解，就相当于很多华人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说不知道找谁说。
我们来，
方伟，你写了，你制作了一个这个模板哈，可以帮助大家。好，那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赶快说一下大家怎么样能够参与你这个计划。
啊，就到这个网站叫方伟点 US 哈，方伟 FANGWEI 方伟点 US。
好
啊，来找这封信，点进去里面就有很清楚的说明。
好，这个计划就叫12封信救美国人救华人哈，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到方伟.us 上面去获取详细的信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总结，华人真的应该现在表明自己的立场哈。
对，
真的是不光是在帮助美国，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好，非常谢谢方伟，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